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呢，似乎没有之前要高。那么，究竟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要如何反映台湾政治版图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的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州李奇蒙大学政治系教授兼文理学院的副院长王维正教授来为大家分析今晚的开票结果。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最新的票数，那么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已经发表了他的败选演说，想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民进党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刚刚提到这个浊水溪的以南几乎全是民进党的天下，基隆市也是蓝天变成绿地，可以说台湾的政治版图出现一个大挪移哦，蓝天绿地一个翻盘，请您介绍一下这样子对于接下来台湾的政治前途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王维正教授，
毫无疑问，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是非常的清楚哈。那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叫人心思变。那您刚刚提到那个很多传统上那个泛蓝比较有票仓的地方，比如说像基隆市，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东部还有离岛等等。那等到这个票公布结果的话，我相信这个政治版图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换句话讲说，这次选举应该是2014年九合一选举的一个延续，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延续。
好的，另外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接到了这个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的范世平教授，请范世平教授来继续为我们分析目前一个开票结果。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范教授，您可以在电话上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听得到。
好的，目前他的电话线暂时连不上，不过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跟许多的来宾来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回到
现场。我听得到您的声音。
好的，听到范世平教授的声音，想请教您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可能是取得了国会的多数，这也是史上第一次，跟我们分析一下民进党国会过半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好吗，范教授？
我想国会过半的话呢，那蔡英文可以完全执政，那他可以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政策方面，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听到这个范教授的声音，继续回到。
喂，听得到我？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吗？我在线上，听得到吗？听得到我声音吗？喂，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我声音吗 ？Hello， 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我声音吗？喂。听得到我声音吗？对，我刚我听得到你声音，听不到我的
现场
哦，对不对？
刚刚提到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国会过半，谈一下这样的一个影响，可能对于很多的政策，而且尤其是民进党也出现了第一位的女总统，谈谈民进党接下来执政的一个蓝图。
是，这一次选举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国民党也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
是，
所以台湾的行政立法都由民进党所取得。那么如果说按照西方的这个政党政治的这个传统的话，既然是完全执政的话，就要完全负责。那么我相信立法院今后的生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像蔡英文的话，他选择出来的一个国会的龙头的话，应该跟过去马英九跟王金平之间的这个动态不太一样，所以立法院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再来就是过去立法院有很多的法案都停滞不前，包括这非常有争议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服贸协定等等。那现在的话，民进党的人比较多了，再加上还有时代力量的进去的话，或许会有一个解套。
好的，谢谢王教授。刚才王教授提到这个时代力量，我请教在线上的范世平范教授，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话，刚才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时代力量这次的斩获不错，有超过5%的一个政党票的一个表现啊。另外，亲民党也比过去要难获的这个政党票更多，有高达6%。跟我们谈一下接下来台湾在政治版图的整个一个变化，除了蓝天绿地挪移之外，也出现了两个新的政党，未来是不是这些小的政党也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呢？范教授。
没有错，我想这一次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大获全胜，那加上在选前民进党跟亲民党也有非常多的合作，特别是在黄珊珊在党扶这一席礼让给黄珊珊，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民进党除了自己能够过半之外，他也能够结合亲民党。那另外这一次呢，民进党也是礼让三席给时代力量，所以这个加起来基本上来讲，民进党可以说是完全执政。那之后他的这个相关的法案，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那可能可以在尽快在520之前通过。那因为这个条例不通过的话呢，目前两岸的任何的协议呢都没办法生效。那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行政院版，一个就是所谓的民间版。那民间版其实就是由黄国昌他们时代力量当时所提出来的。那这个版本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很难实施的，因为它的监督门槛非常高。那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凭着他的这个国会的多数，他应该可以协调时代力量 做某种的让步，让这个两岸协议进度条例尽快通过。那这样我认为就是说，在520之前啊、除了这个目前正在洽谈的这个货贸协议之外，那两岸互设办事机构也有可能啊、顺利通过。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两岸关系啊、不会像大家所想象中那么的悲观。
好的，感谢范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访问。有关于美两岸关系呢，稍后我们在后面的时段当中也会有更深入的讨论。不过我还想继续请教王教授的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亲民党的一个斩获，除了这个6%的政党票之外呢，也看到这个宋楚瑜他本人的这个表现啊，有100多票，也是超过他4年前的30多万票，也可以说表现亮丽哦。这是不是宋楚瑜的最后一战？刚刚也提到这个小党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跟我们谈一下这些小党跟宋楚瑜的表现好吗？
是。我想，宋楚瑜这一次的话，应该说是虽败犹荣，因为他的表现确实是比4年前的2.67要好得多了。然后也扮演了这个母鸡带小鸡的这个作用，所以让他的同党的这个政党票的话也提高。所以，亲民党在立法里面会有党团，然后会办一席之地。那另外其他这些小党的话，显现出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第三势力哈，公民力量的这个崛起，给了选民一些多的一些选项。除了这个蓝绿这两个大党之外，还有一些多的选项。那像时代力量的话，是当然是由太阳花运动之后所兴起的。那么那表明的是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它其实是泛绿的友党。那就像刚才那个范教授分析过的话，也许会在这个两岸问题上面的话给他一个解套。所以台湾目前台湾将来的立法院的话，可能是出现的一大一中几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就一大的话当然是民进党，他可能自己独自就可以超过多数。一中的话是小了很多的国民党，然后几个小的话包括像时代力量新党还有这个亲民党。所以应该是算是蛮多元的。
好的，那么在最后请您谈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出现了这个第一位的女性总统蔡英文已经笃定当选了，那么民进党也在国会过半，你怎么看接下来蔡英文她在内政外交上的各项政策看起来是能够有一番施展跟作为的，跟我们谈一下您对蔡英文她的 presidency 她未来当总统的一个期望。
是，我想这是所有华人社会里面唯一一个民主第一次有女性的总统出现，当然是一件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事情。那么但是他的 agenda， 他刚才的那内政外交的 agenda 是相当的长的，而且我觉得未来的台湾的总统的话在内政外交上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不管谁来当都是一样。比如说他提到过说要改善台湾的经济，台湾经济化其实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改善这个世代的正义，改善这个分配的问题，然后我要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那么我想未来的4个月就大家就很好奇，就是说他要如何来维持现状，持续交流，这个内容要把它给填实。
好的，有关于台湾的经济未来呢，还有两岸关系，稍后我们在节目的现场会邀请更多的来宾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析哦。我们非常感谢王维珍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美国之音台湾大选的特别节目，感谢您。
哪里不客气。